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中，这里是活水之声录音室，我是丽文。让我们继续从创世纪来学习神的话语。上一集我们谈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我们发现原来亚当一直都在女人的身边，目睹蛇和女人的对话和女人的行动，但是亚当竟然不吭一声，反而还接受女人所给的果子吃了。当神颁布这条禁令的时候，神很清楚地跟亚当说明，如果女人不清楚神的禁令，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亚当很清楚，亚当有责任纠正女人的错误，甚至有责任斥责蛇的挑拨，也有责任阻止女人在错误的判断中误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食物。但是亚当什么都没有做，他轻看神的禁令，对死的后果掉以轻心，他自己大概也很想得到能知道善恶像神一般的智慧。神创造男人的时候，把带领家庭的责任交给男人，但是从人类的始祖开始，就发现男人没有尽自己的本分。当领袖失职的时候，受领导者的角色也会出现混乱。我们看见男人在应该表明立场的时候却常常保持缄默，男人本该当领袖却常常成了跟班附和者，而女人应该安静的时候却说太多话，以致说多错多，本来女人应该发挥帮手的功能，却反而成了祸根。角色的混乱以致世界大乱。男人受诱惑几乎不需要蛇的花言巧语，我们看到这个男人竟自参与罪行，他的罪是有意与夏娃同流合污。在新约圣经说夏娃被引诱，但是亚当是有意犯罪。是的，夏娃他被引诱了，他糊涂了，可是亚当呢，亚当是有意的故意的犯罪。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四节那里说，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还有十七节到十九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十七节到十九节说道，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我们从这些的经文很清楚地看到说，人的错误是基于悖逆，而且圣经说是因为一个人的悖逆。这个一个人指谁呢？指亚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头，这个第六节，女人她看见那棵树好做食物的这个果子，然后她拿了，她吃了。这个拿这个字还有吃这个字，拿和吃是伊甸园里头再简单不过的举动。 在伊甸园里头，亚当和夏娃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不同的水果，他们每天可以拿着吃着。拿和吃在伊甸园里头是一个很简单的举动，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会发生的动作。但是拿和吃这个举动却要付上昂贵的赎价，因为耶稣基督必须亲自尝尝死味，拿和吃这个动词才成为救赎的动词。让丽文再说一遍，拿和吃本来在伊甸园当中是最简单不过的举动，可是这个最简单不过的举动却让人类堕落了。人类因为悖逆的缘故，也因为拿和吃而堕落了。这样的一个堕落使到耶稣基督必须付上昂贵的赎价，耶稣基督必须代人类的罪而死，耶稣基督必须死才使到这个拿和吃的这个动作变成了有救赎的意义了。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提到主所设立的圣餐的时候，就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这是拿这个动作。然后在第26节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拿和吃一个简单的动作，可是因为人类的悖逆，拿和吃使到人类堕落了。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在为人类的罪而死，使到拿和吃这个动作成为救赎的动词，那就是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了，然后告诉门徒说，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我们实在感觉到实在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信息，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让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而死，把整个的事情这个拿和吃的意义完全扭转过来。
古老的故事，真实的历史，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创世纪》，追源溯本，借古喻今。
让我们来看第七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明亮这两个字，蛇在第五节所说的话只应验了一半，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眼睛的确明亮了，但是那个后果却跟蛇所应许的迥然不同。亚当夏娃并没有变得更有智慧，没有像神，没有成为神，反而呢，这明亮的眼睛所看见的一切，跟先前在吃禁果之前所看见的一切感觉完全不同了。本来美丽的高尚的，现在却在明亮的眼睛所看到之下都变得很丑陋很羞耻，而那些真正丑陋的羞耻的却常常被看作是正确的。所谓的眼睛明亮所带来的不是更高的智慧，而是罪恶的眼光，错误的感觉。原来享有的安全与亲密变成了不信任与疏远。听众朋友，你见过动物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会感到羞耻吗？虽然现在很多养宠物的人都喜欢给自己的宠物穿上衣服， 但是如果这些的动物不穿衣服，我们不会因此感到不自在。不过如果人赤身入体的话，那大概就要吃牢饭了。人当初被造的时候都是赤身露体的，彼此不会互相嘲笑，不会觉得不自然，不会觉得需要掩盖什么。但是吃了禁果以后，眼光就不同了，以致不得不把身体遮蔽起来。夫妻之间享有的安全与亲密也开始有了不信任与疏远，这都是眼睛明亮带来的结果。我们再看知道这两个字，蛇解释这条禁令是因为神知道如果他们吃，他们就会像神能知道善恶。然后当女人集中注意力在那棵树的时候，她看到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当时罪恶的知识并不存在她思想里头，但是当他们吃了树上的果子以后，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并且试着掩饰自己。这种的知道带来痛苦、羞耻，却不是蛇所说的拥有了如神能知善恶所带来的满足。我们再看赤身露体这个字，赤身露体这个希伯来文形容人被脱去保护性的衣服，意思是不能够保护自己脆弱和受辱。裸露的意识是人初次有的罪恶感，神美好的创造如今被人感到羞耻，感到是罪恶的，人无法安息。我们就看到人发现自己裸露的时候就自行掩盖，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由于他们有了罪疚感，于是他们就想用自己的方法遮掩自己的羞耻，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掩，为自己编做裙子。但是这是徒劳无功的，遮掩罪所带来的羞耻只有神才能办得到。我们从人类的始祖堕落的事件可以认识到，仇敌魔鬼引诱人的伎俩，那就是首先他挑起疑惑，散播不信任，同时他以低姿态让人减低防备。魔鬼用蛇的姿态来接近人，因为蛇是受管于人的地位，是动物界里头的其中一种。魔鬼用低姿态，以蛇的姿态，一个受管于人的地位来接近人，使人减低了防备。第三，魔鬼考验人的立场。当他发现女人对神的话语没有把握，并不坚定的时候，他就开始来动摇人的立场。以后他挑起人的私欲，他让女人觉得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同时吃了有智慧，能够像神。他把人的骄傲挑起来，让人不肯降服，人因为不肯降服，因此开始想要悖逆了。以后魔鬼否定神的话，神的话明明很清楚的指示，但是魔鬼完全推翻神的话。他甚至在女人的面前否定神良善的动机，然后给女人甜头，就是给她成为神的应许。听众朋友，魔鬼撒旦引诱人的伎俩不外是这几样。我们有时候上魔鬼的当，有时候我们不小心犯罪，你想想看，是不是都在这几样里头呢？ 魔鬼挑起我们的疑惑，散播我们的不信任的心，然后他用低姿态来接近人，使我们对于一些罪恶的事情减低了防备，然后他考验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把握，以后他挑起我们的私欲，让我们不肯降服于神，以后他否定神的话，否定神的应许，否定神的动机，还给我们一个似是而非的应许，给我们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应许。我们常常落在这种的试探当中，让我们反省，我们常常在这以上哪一项当中软弱，给魔鬼有机可乘呢？
一句诚恳的分享，一生宝贵的学习，清泉甘露，与你同奔天路，共享主恩。
从人类始祖的犯罪事件，我们在看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该怎么做。首先，我们对于那些已经非常清晰直接的吩咐，如果刻意讨论，只会给魔鬼有机会混淆人的判断能力，因此对于那非常清晰直接的吩咐，我们不需要再讨论，只有顺从就够了。第二，人刻意加以讨论的动机往往是基于不顺服，所以希望从讨论当中找出漏洞，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让我们停止对于已经很清晰直接的吩咐继续加以无谓的讨论。第三，我们要专注于神禁止所做的事情背后的美意，我们要专注于神美好的心意，那我们就很容易顺服。如果我们所专注的是神所禁止的事物，我们就很容易有很多的疑惑。不要专注于神所禁止的那件事，我们感觉到好像失去了好处，而要专注于神禁止背后的美好的意义。让我们专注于神美好的心意，我们就容易顺服。最后，我们要效法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的态度，我们要准确地引用神的话，同时要拒绝与撒旦对话。耶稣基督面对试探的时候，他说：撒旦退去吧。是的，我们要准确地认识神的话，准确地引用神的话，同时拒绝跟撒旦对话。对于神话语有透彻的认识，以及对神的良善具有不动摇的信心，并且我们顺服敬畏神的时候，才能够胜过试探。好，让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儿，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研究。我是丽文，再会。欢迎来信分享您收听后的心得或疑问。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您的来信将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